这一笔都掉到第十一节，一二三。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同有一样的心思，同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西佛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人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菲律宾的教会是保罗的心里面最满意的一个教会，菲律宾的教会是给保罗心最喜乐的教会。虽然菲律宾的教会并没有像哥林多的教会有那么多属灵的恩赐，但是菲律宾的教会他们就同心一致，齐心努力，兴旺福音，这样的一件事情。菲律宾的教会是喜乐的教会，菲律宾的书信是喜乐的书信，但是这个喜乐乃是透过患难产生出来的。因为当保罗建立菲律宾教会的时候，他付上了进到监牢为主受苦的代价。当保罗写菲律宾书信的时候，他又在监牢里面写出这一本喜乐的书信。所以菲律宾教会同菲律宾书信与保罗坐监牢的这样的经历是不能分开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建菲律宾教会乃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他在小亚细亚，在特罗亚的地方，他梦见一个异象，菲律宾人站在对岸说：“过来帮助我们吧，过来吧，帮助我们。”保罗以为这是主的引导，所以保罗就越过这个小亚细亚，同菲律宾之间的那海峡，过到欧洲去，建立了第一个欧洲的教会。这是福音突破一个大的阶段，从亚洲过渡到欧洲去的第一站就是菲律宾的教会。但是保罗在菲律宾做的工作遇到了怎么样的一个后果呢？结果人就把他控告，被抓进监牢去了。我常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件劝勉青年侍奉主的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训。有千万的人他们蒙召的时候，他们听见千千万万的灵魂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你自己奉献出来，放在祭坛的上面，让主使用，让主差派，因为千万人需要你。但是当你看到这个社会真的情形的时候，你并不是看见千万人正在等候你来传福音，过来帮助我们，过来帮助我们。你真的过去，他说谁叫你来进监牢去？你看见了没有？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反合性，人需要福音，但是人并不感觉到他们需要福音。今天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更需要福音，但是今天的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更有他们的智力资本来反对福音。所以今天的时代传福音的工作是不容易做的事情，讲一篇皮林的讲章远比讲一篇布道的讲章所需要的那个心理的紧张同征战是更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世人他们对福音的需要比任何一个时代还更需要，但是这个大的需要却没有给他们一个大的救物。所以人的心对福音是存心抵挡，存心抗拒，存心拒绝的。为这个缘故，保罗为福音的缘故，他进了监牢。菲律宾的教会带来了进监牢第一次的经验，这是保罗第一次的经验。但是很奇妙的，保罗的侍奉同甘心使他把监牢化成与主同在的天堂。所以呢，保罗就同希拉在监牢里面歌唱赞美，甚至呢门键都摇动了，以至于他在那个地方做见证，门打开来了，表示主的道是不受捆绑的道。感谢赞美主。不但如此，一住也信主了， 这件事就是建立腓立比教会所付上的代价，同上帝所显明出来的荣耀。腓立比的教会是希洛的教会，腓立比的书信是希洛的书信，但是腓立比这个同心为主工作有蛮有希洛的教会里面却有不同心的事情发生。所以你看见有寻都基同有亚爹这两个姐妹不同心，自古至今同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同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什么叫做同心呢？同心是什么呢？是不是你们都照着我的意思做，这叫做同心呢？或者我照着你们的意思做才叫做同心呢？今天教会里面犯上了一件很大的错误，比较有恩赐的人，比较有才干的人，他们就凭着自己的立场要所有的人跟他们的意思做，这叫做同心。圣经所讲的同心是不是这样？圣经所讲的同心不是你同我心，也不是我同你心。我们神学院毕业出去在工厂上侍奉的人有300多人，有时候呢，那些年轻的传道人他们写信回来，这个这事不同我心，那个这事不同我心，某某同工不照我的意思做。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要照你的意思做呢？同心不是你同我心，同心也不是我同你心，你不需要照我的意思做，我也不需要照你的意思做，但是我们却需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以敬畏基督的心看你是弟兄，你以敬畏基督的心看我的是弟兄，这样我们是以弟兄与弟兄的关系一同追求主的旨意，一同追求主的心意。什么是主的旨意呢？主的旨意就是主的心意，这很简单。主的旨意就是主的心意，大家说，主的旨意就是主的心意。当你尊主伟大，我也尊主伟大的时候，你真明白主的心意，我也真明白主的心意，你顺从主的心意，我顺从主的心意，这样的结果，我们的同心就不是件困难的事情。保罗劝有亚爹、劝寻都基这两个姐妹要在主里面同心。以弗所书第5章提到一句话：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如果你注意那节的圣经，你再把新约其他的经文做个比较，你就发现，在旧约里面有几十次讲，甚至几百次讲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但是在新约里面，敬畏基督只有这一次讲到，只有一次提到敬畏基督，为了什么敬畏基督？敬畏基督的结果是什么？是彼此顺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让基督的心做你的心，我让基督的心做我的心，这样我能与你同心，你能与我同心，因为我们先与主同心。一个没有与主同心的人，他不容易与人同心；一个没有行顺从主的人，不容易与人同工。所以呢，这里提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大家念一次，1、2、3，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今天晚上我要先提到同心的拦阻是什么。今天教会里面的工作不蒙上帝的赐福，是因为我们不能真正照着主的心意同心。我们很容易照着某一个人的意思同心，我们很容易叫别人照着我们的意思同心，但我们很难照着基督的心意而同心。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对基督的心意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呢？对基督的心意我们到底明白多少呢？对基督的心意我们到底体会了多少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这里保罗提到了四件重要的事情拦阻一个人同心的。这四件的事情是什么呢？一样就是结党。你大家注意第3节这里提到这句话，一凡事不可结党。我们大家说，凡事不可结党，这是第一样使人不能同心的原因，是结党。什么叫做结党呢？结党就像我们身上产生毒瘤的那一种情形一样，当一些的细胞反抗了整个的系统，反对了合一的原理，自己组成一党来抵挡全身的运用的时候，这就产生了癌症。癌症的产生乃是有一部分的细胞特别激烈的照自己的意思，反对全身的系统，就变成毒瘤了。所以请你注意这件事情，保罗说 凡事不可结党，结党的人特别热心，所以热心的人可能正在结党。请你注意，结党的人特别热心。当教会里面有特一些人，他们早以自己的意见完全相同的人交通的时候，他们好像热得不得了，就把其他上帝的儿女撇在一边，这就是结党。所以请你注意，请问我们的热心有没有自私的成分在里面？我们的火热有没有我们自己固执的意见在里面，而不顾上帝的儿女在其他的教会里面？这就是结党。我告诉你，结党不是交通，交通不是结党，因为结党好像有交通，却只有找听我话的人来交通，那个叫做结党。请你注意，凡是只有找与我意见相同的人来交通的，这就叫做结党。这些话同你的观念可能有许多的不同，但是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今天我们很容易说，这个人喊我喝得来，所以我同他谈得很合得来，我们交通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肯听我的话，这个叫做交通得很好。但是上帝的儿女有许多不同意见的，请问你能不能同他交通？凡是与我意见不相同的，我都不交通，交也不通。喊我意见相同的自然交通，意见相同不必交通，本来通了。意见不同的人要彼此尊重，这就不容易了。我请问你，保罗同巴拿巴有过意见不同的事情。在保罗真理的传达方面，他注重信心是恩典的这个种子，但是呢，在雅各的传达方面，他说你行为是恩典的果子。所以从表达这一方面来看，表面上看来，保罗同雅各的书信有许多原则上不同的地方。因为保罗说因信称义，但是雅各说因行为称义。那么请问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就彼此相斗相争呢？不是，相辅相成。今天中国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毛病，个人主义很强，所以呢，许多的人都认为自己所做的才是对的，别人做的都是不对。凡是照着我的看法的，就是爱主；不照我的看法，就是不爱主。我想主在这一方面看我们，他很伤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只有找与我们意见完全相同的人来交通，那不是交通，那就是结党。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教会里面有思想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事情。正像呢，道、上帝、爱、光这几个名词常常连在一起被约翰所用，但是这些的名词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的时候就没有像约翰用的那么多。约翰用生命、用爱、用光、用道用的很多，保罗呢用了别的名词。他们虽然表达上不同，他们的思想有所不同，但是他们能够在主里面同心，兴旺主的福音。为这个缘故，我们应当知道，那些真正重生、蒙主救赎的人，他们与我们之间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我们用谦卑、忍耐的心与他们相交，这个相交就如同光同光照射在一起的时候，中间是没有界限。在主里面相交的人也是如此。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件事，什么东西拦住我们同心，就是结党。结党是肉体的记号，不管他讲道讲的何等顺利，如果他不尊重别的神的儿女，他就是属肉体的，这就是没有灵性。我们也很注意这一件的事情。我们需要在主里面用真正的爱包容所有神的儿女的看法，然后在里面以敬畏基督的心找到圣经的原理是什么。没有以敬畏基督的人一同寻找神的旨意而随便指责别人的人，就是结党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我们教会里面许多这样的事情，这是肉体的表现。不合我的意思我自己开一个教会，不合我的意思我自己来一套，这就是结党。这不是兴旺福音，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大罪。肉体的记号是什么？肉体的记号就是分界线。你是上海人，我是厦门人；你是台湾人，我是外省人；你有你的教会，我有我的教会。你看见没有呢？这个分界线就是肉体的记号。我如果今天请一个图画家画中国人，大概他很容易画出来。中国人就是中中中，鼻子也不太高不太扁，中中叫做中国人。中国人大概是这样的。美国人鼻子比较高一点，大概是这样的，就很容易画出来。但是我如果问你，请你画美国人的灵魂同中国人的灵魂，你就画不出来了，你不能画出它的分别在哪里。所以肉体有分别，灵魂没有分别。
肉体有界限，灵魂没有界限；肉体有颜色的不同，灵魂没有颜色的不同。这样看来呢，那些分界限的人就是过一个属肉体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继续不断在肉体中间让我们的人性在败坏之中间来分割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不是所有正统信仰的教会，我愿意在每一个教会里面把主的道讲清楚。无论长老会，无论浸信会，无论卫理公会，无论圣公会，我认为宗派并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么严重。我把宗派当作支派来看。这样的摩西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的，摩西不是为他自己的一派来尽忠，这样的摩西就成了神家里面被神重用的仆人。你看见了没有呢？上帝说，以色列人太坏了，我把他们全部消灭掉，我令你摩西同你的后代使你成为一个大国，好不好？摩西说不好。今天如果上帝说，我把所有的宗派消灭掉，让你的宗派成为一个大国，好不好？许多人一定说很好很好。今天如果上帝说，我把其他的教会关掉，让你的教会不赞成的台北，好不好？你们一定可能很多人会赞成。但是摩西说不好，我不要我的后代成为一个大国，我要整个以色列国成为大国。你看见了没有？那个伟大的心智，为所有族的子民祷告的心智，是今天教会复兴的原因。今天你只有为你的教会祷告，你只有为你所服侍的那个宗派祷告，你怎么能够做族中心的仆人？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忠心，我们应当有教会，应当有我们教会的责任，应当有我们应当做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神在其他教会里面所有主宝血买赎回来的儿女，你也要爱他，在全家尽忠。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做神忠心的仆人。宋博士他没有建立自己的教会，宋博士在所有的教会的中间侍奉主，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许多人反对别人的派，结果自己建立一个比别人更派的派，这样呢就以结党的精神来反对结党。你听懂这句话吗？以结党的精神来反对结党，以反对结党的理论来做实际结党的工作。基督徒应当谨慎这一点。今天教会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你批评攻击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可能正落在那样的毛病里面。所以保罗说，你这人啊，你指证别人的罪，你自己却是这样，你以为你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今天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审查自己，你审查你自己，我审查我自己，使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有一个全然尽忠的心智。我们不能过一个结党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一分界限的时候，当你做分别的时候，种族的分别，肤色的分别，思想的分别，你就把你所认为的重点和上帝的旨意做一个分化。结果呢，你把重的当作轻的，把轻的当作重的，你正在十足的心伤心。这是第一样，下载的交通产生了结党的果子。第二样，什么东西拦阻教会同心合意兴旺主的福音呢？就是虚假的荣耀。我们大家来看第三节第二句话，我们一同读第三节，一二三，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西佛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自己比把别人比自己更强。在这里第二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使一个人不能同心呢？结党使我们不能成就主的事工，这是第一样。第二样的拦阻是什么呢？就是虚假的荣耀。凡事不可贪图西佛的荣耀，请注意在这里保罗说虚佛的荣耀。我们对名爱好也不应当到了一个虚名也要的地步。圣经告诉我们，名啊很要紧，但是呢，且不是虚名，是美名。美名不是虚名，虚名不是美名，美名胜过大财，是圣经清楚要我们有的。基督徒如果有美名，足就得到荣耀。基督徒如果有美好的名声，就可以做这事。基督徒如果有美好的名声，上帝的工作就不受拦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当追求美名，但是不应当追求虚名。这样你懂不懂呢？美名同虚名要分清楚。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或者不懂真正属灵意义的人，常常连名字都不要。我告诉你，名字很要紧。上帝连星球一一称其名，上帝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一个一个要我们有名，那么按照我们的名字，把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的上面。 所以每一个人要有美名，要追求美名，要爱慕美名，要保守美名。美名很要紧，谁说名不要紧？名很要紧，但是不是虚名，不是虚名，是美名。如果我们没有美好的名声，我们怎么样做见证有力量？如果我们没有美好的名声，我们怎么样做这事呢？我们怎么样带着圣公的责任？如果我们没有美好的名字，是不是主因为我们的名不好而受到羞辱呢？主的名因为基督徒没有美名而受到大的羞辱。荣耀也是如此，我们应当有真正的荣耀，我们却不应当追求虚浮的荣耀。在这里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贪是什么？贪就是不该得而得，叫做贪。大家说，不该得而得叫做贪，该得而不得叫做傻。不该得而得叫做贪，大家讲，该得而不得叫做傻，不该得而得叫做贪。凡是不配得、不应该得，你偏偏要去得，那就是贪心。保罗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我想这是今天教会属灵界里面最大的一件问题了。还有什么事要做吗？所以虚荣是一个教会不能同心的第二原因。当有某一个人贪图虚浮、虚荣的时候，就产生了同工之间的破裂。这是一条定律，你看见了没有呢？今天基督教界贪图虚荣的这一方面的情形，一点不亚于社会。有一次呢，韩国曾经抓到520多个假的博士，其中有270个是教会的领袖。你看见没有？我今天奉主的名告诉你，我们应当逃避虚假的荣耀，如同逃避阴间的火一样。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教会要做实实在在的工作。杨少堂牧师在他的书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很喜欢我的学生给我写的报告书，因为我很盼望能从报告里面看见主的工作怎么样的发展。但是我最爱看报告，也最怕看报告。今天许多的教会用虚假的报告来表示他们工作有发展，但是你真的去查的时候，那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并不是如此。这就是教会与社会同犯贪图虚浮荣耀的罪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做一个实在的工作，我们最应该做一个实在的人，我们应当有实实在在的侍奉。在我们的整个侍奉中间，要有结实的种子，不是单单只有表面的坑坯，那是不能结果，那是不能荣耀主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逃避贪图虚浮的荣耀。今天的许多的教会唯恐工作不如别人，所以别人做这个他也做这个，别人搞那个他也搞那个，甚至在拆船的事情上，大家都看许多的教会做得很好，我看有很大的危机在里面。因为我们现在注重外表而没有注重实质，我们注重统计而没有注重真正的国质。我很怕我们所做的工作有多少能够存留在耶稣基督宝座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人不能自己欺骗自己，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人不能自己欺骗自己，草木火箭就是草木火箭，金银宝石就是金银宝石。你可以建立一个很大的工程，看起来很好看，但是有一天就被火焚烧。我们不能贪图虚浮的荣耀，虚浮的荣耀是我们不能同心的原因。因为虚浮的荣耀使我们自高自大，一个人一自高就看不起同工，一个人一自大就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虚浮的荣耀是教会分裂的原因，虚浮的荣耀引起不必要的妒忌，虚浮的荣耀引起不应该有的轻看。同工轻看同工，同工妒忌同工，为什么？因为有虚浮的荣耀在其中。亲爱的同工们，亲爱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奉主的名对你说，如果你实实在在有实质，人从内心深处、良心的深处说他配得荣耀，那个时候就许多不应该有的妒忌、纷争、轻看、自傲、自卑的事情就不能产生在教会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做一个扎实的基督徒，做实实在在工作的基督徒。这几年我内心有很大的盼望，实实在在把正道的种子很结实的种在年轻人心里面，让他们可以几十年侍奉主。这个工作如果不快快做，我们还是过一个虚虚空空、自我陶醉的属灵生活。我告诉你，再过几十年，中国教会要垮台。我们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你种的是什么，你受的也是什么。你种的是坑坯，你不能结出果子来；除非你种的是结实的籽粒，你就不能结出果子来。 求主给我们真的从这方面就复兴起来。真正的复兴是需要付代价，真正的复兴是要神的道做内容的，不以上帝的道为内容，只以外表的花样来做工作的吧，工作的样子，这不会是幌子，这乃是一个不能经得起考验的工程。求主帮助教会，求主复兴教会，教导教会脱离西佛荣耀的欺骗，就是撒旦的工作。这是第二样，同心的拦阻。第一，结党；同心的拦阻。第二，虚荣。荣耀从哪里来？荣耀有四个来源。你追求荣耀吗？你的荣耀从哪里来？荣耀有四个来源。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一个人受尊荣，有四个来源。第一个来源从鬼来。按耶稣基督说，圣灵引到了旷野，是受试探的时候，鬼就把虚荣带到主的面前来。从那一天开始，凡是与主同心的人，都应当好好审查自己，好好检查魔鬼是用怎么样的虚荣带到你的面前。你可以一面侍奉主，一面侍奉鬼，而你自己还欺骗自己，你真的侍奉主，其实主不承认。主耶稣基督那一天不能向撒旦做一个进攻，主耶稣那一天不能向撒旦弯一个腰做一个敬拜，为什么？因为他只能敬拜独一的上帝，他不能受从撒旦而来的荣耀。哦，魔鬼可以把荣耀给你，魔鬼可以把虚假给你，魔鬼可以把那些没有真实而且外表的东西给你，请问为什么你接受？你一接受，上帝的工作就减少了，你一接受，主的工作就不能做起来。第一个荣耀从哪里来？从魔鬼来。哦，你受魔鬼荣耀许多次了，现在要拒绝他，把那些曾经接受的丢掉，否则神不能用你。一样，荣耀从魔鬼来。为什么主耶稣不要拜一拜？如果他拜一拜，我今天不必在这里传道。如果耶稣基督那一天只要拜一拜，全世界主动的变成基督徒，因为撒旦说我把万国都给你。如果耶稣基督那一天向他们拜一拜，就这样一拜，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但是呢，如果这样的话，全世界的基督徒敬拜的耶稣乃是拜一个自己像鬼拜的耶稣，你懂吗？这样他们所敬拜的主不是主，因为他们的祖先像鬼拜，他才像主拜，这样的宗教没有意义。耶稣基督血可流，身可舍，钉十字架不要紧，我却不能向撒旦拜。这是灵性，这是父的心意。所以凡是要以基督耶稣为心的人，都要以基督同走一条道路，不要贪图西佛的荣耀。你有美名，你有实在的名，很好；你有虚名，要丢掉；你有虚假的荣耀，要退却掉。否则你不悔改，灾难就来了。多少教会里面顶层的人，外表很属灵，内心里面贪爱西佛的荣耀。今天你要悔改，今天我要悔改，我们要从这些虚假的中间出来。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虚假，求主给我们力量抗拒虚假的事情，使我们做真葡萄树、真枝子、结真果子。愿主的灵感动我们。第二样，荣耀从哪里来？荣耀从鬼来。除了从鬼来以外，荣耀也可以从世界上来，从别人来，从世人上来。许多人看见你有所成就，撒旦就用他，也许那个人没有这样的存心同动机，但是无形之中魔鬼就跳进来，借着世人把荣耀给你了。给人称赞是很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你喜欢不喜欢给人家称赞？诚实回答，回答，喜欢不喜欢？很舒服哦，给人家称赞很舒服。你很爱主，你很属灵，你实在是众信徒的榜样，口里说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心里说感谢主。给人称赞，内心吃 ice cream； 给人称赞，里面吃冰淇淋，很舒服。给人骂就不舒服了，给人摸一摸好舒服，给人打一打马上要发脾气。人家讲你坏话你不高兴，称赞你很高兴，但是我要问你，你到底值得不值得称赞？我不是说不可以称赞人，真正懂得侍奉主的人，效法主耶稣称赞人，耶稣就是会称赞人。主耶稣就是要责备以弗所教会以前，先称赞他的好行为，先称赞他的好信仰，然后说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保罗先称赞，然后才责备，这是一种很好的灵性，很好的心理，很好的教导，从长辈应当有的身份。你对一个孩子说你很坏，虽然你很聪明；从你对一个孩子说你非常聪明，可惜你调皮； 你果效是不一样。你对个小孩子说你很坏，他心里说你要做什么，但是你很聪明，不管你。相反的，你对个孩子说你很聪明，他心里说不敢当，可是很坏，以后我改就好了，对不对啊？你看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对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好处他先称赞，应该称赞的要称赞，圣经讲应该尊敬的要尊敬他，应该称许的要称许他，罗马书里面42章里面讲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能够闭口不随，不称赞人。你说我怕他骄傲，所以不称赞他，不是的。如果他应该称赞，如果他应该我们尊重，应该讲尊重的话，这是造就人的秘诀。但是那些不应该称赞的乱称赞，就是用言语试验人，把人推下阴间去。荣耀第一从魔鬼来，荣耀第二从世人而来。但是一个好灵性的基督徒，人把荣耀给他，他对他说我不接受，他马上把荣耀归回给上帝。如果你们看见任何一个族的仆人身上有什么好处，记得不是从他来的，是从上帝来的。每一个族的仆人，人家称赞你的时候，你应该快快从内心的里面唱荣耀归主，荣耀归主。我喜欢在聚会有很好的果效的结束唱荣耀归主，但我喜欢在人家称赞我的时候内心快快主啊，荣耀归给你，我不敢。当我21岁第一次带领一个大的聚会的时候，带完了有的人大受感动，痛哭流泪悔改接受主，奉献都传到很多人。那个时候我才21岁，你看危险不危险？一个人说哇，你像宋博士一样，上帝大大用你。我口里说不敢当不敢当，我内心里面是不错啊，前途差不多啊。就在那一天晚上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圣灵大大光照，这被我你该死了，我不要用你了。我在主人面前担惊发抖，求主赦免，流泪祷告，主啊，求主给我亲看人对我的成长，因为一切的好处是从你来的。从那一天开始，我开始学习一件事，人家讲什么好话我不管他，我要学习像称赞时，像称赞时不容易。主耶稣说若有人不受人而来的荣耀，那人是真的。请你注意犹太人讲真这个字的意义，同我们中国人讲真的意义不一样。这个真表示真理，不单单是真假问题，这个真表示实在，这个真表示真正在上帝面前有生命的人。若有人不受从人而来的荣耀，那人是真的。今天很多人不是不受，不单是受，求你不给我，我求你给我，你再不给我，我抢。求荣耀，争荣耀，求不来，争争不来，抢抢不来，怎么办？自杀。一定要在人面前有尊荣，这是第二方面，从人而来的荣耀。第三方面，人也不给他荣耀，鬼也不给他荣耀，荣耀第三方面从自己来。市场上买不到，自己做，自己高举自己，自己荣耀自己，这是第三样，自己夸自己的荣耀。这样的人不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是把荣耀归给上帝，不是归给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荣耀的第三个来源。你看见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的失败，有个重大的原因，就是自己荣耀自己。叙利王讲话如同蛇一样的，把荣耀不归给上帝，上帝用一条虫就把它解决了。万物之灵死于一条虫的下面，一条虫把它解决了。为什么？他自己制造荣耀，夺取神的荣耀，高举自己就是败坏。我告诉你，上帝如果要一个人败坏很容易，只要任凭他骄傲一点点。他要骄傲的时候，上帝说好了，让你骄傲，就这样一步，第二步就跌下去了。失败之前必有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3000年以前圣经记载这样的话，上帝如果任凭你失败很容易，只要给你骄傲一点，给你自大一点，不必太容易就好了，自大一点味道就出来了。荣耀从哪里来？荣耀从撒旦来。荣耀从哪里来？荣耀从别人来。荣耀从哪里来？从自己来。第四样，荣耀从哪里来？从神而来。感谢上帝，如果是这样讲，我们完全没有荣耀了。我们不是做一个羞辱的人吗？在世界上成为羞辱的基督徒吗？不是，有从神而来的荣耀。主耶稣基督不受从人而来的荣耀，但是他求上帝荣耀他。你注意到没有？我想许多传道人应当学习这一点。上帝要荣耀你的仆人， 上帝啊，高举你的仆人，我自己不高举自己，但是求你给我在众人面前被你尊重，为了你的名的缘故。今天中国教会是用各样的办法把传道人压，给他穷，给他背十字架，然后给他狼狈相。所以做中国教会的传道人很辛苦，做中国教会传道人的师母更辛苦。前不久我遇到一个女孩子，她已经是加拿大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人， Doctor in Biology from University of Manitoba。 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有人要把你介绍给某一个牧师，她怎么讲呢？她说呢，我才不要。我说为什么？她说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就是叫一个能够自己好好生活的人嫁给中国的牧师，因为中国的教会对牧师、对牧师娘要求太苛刻了，教友犯罪，基督徒有罪，大家遮盖不讲话，牧师有一点小毛病，用报纸把它登出来。我不是赞成牧师犯罪，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所讲的基督徒要背十字架，我们先做了一个破开的借机，传道人的背十字架，基督徒不必。谁告诉你？有一次我在香港带领一个下这个退休会，一个长老说：“唐先生，请你这一次讲个多多责备我们的牧师。”我说：“岂有此理！怎么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的牧师不肯背十字架。”我说：“你呢？”他笑起来了。你有没有背十字架？主耶稣说：“凡不舍己背十字架的人，不能做我的门徒。”难道对你的牧师讲，你没有份吗？为什么传道人一定要穷酸相？为什么传道人一定要苦的半死才叫做属灵？我问你，为什么？为什么基督徒这个过一个奢华宴落花天酒地的生活，我们不要讲他，因为需要他的奉献，没有他的钱教会塌下来。但是传道人，你不要另外一个传道人马上就来了，所以永远不会对传道人有亏待价的事情。为什么？我盼望传道人要自尊自爱自敬，要靠着主的能力，求主荣耀他的仆人，使我们的工作有果效，我们的话语有分量，给我们的生活有见证，给我们的侍奉有能力。我个人尊重我的工作，我个人尊重我的侍奉，我个人尊重神给我的责任。 If I don't appreciate myself, how can I ask any people to appreciate me? 如果我自己不尊重自己，我怎么能叫别人来尊重自己？但是这个自尊并不是虚荣，自尊是靠着主的恩典认识自己的价值，这个很重要。年轻的传道人很重要，每个侍奉主的人要知道你的工作是有价值，你传的福音有福音，有上帝的大能，对相信的人是拯救的大能，对不信的人是审判的大能，还是大能。无论他听不听，你传，勇敢的传，造主的力量传，放胆的讲，刚强的讲，这是主的旨意。以利亚看见那些假先知的祷告没有果效以后，他回过头来很安稳很平静的祷告：上帝啊，叫众人知道你耶和华是上帝，又叫他们知道我以利亚是你的仆人。他要上帝而来的荣耀，他不要从人而来的荣耀。耶稣基督说：上帝啊，求你荣耀你的儿子，是你的儿子也荣耀你。从神而来的荣耀，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在全本圣经里面只有记载一次，就是上帝尊重别人。上帝还要尊重别人吗？如果今天呢，蒋总统向你脱帽致敬，你会吓了一跳，跳得很高。如果蒋总统尊敬你一下，你一定说不敢当，哪有这样的事。但是我告诉你，上帝尊敬服侍他的人。你去查考这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父尊重那些侍奉他的人。感谢上帝。你今天侍奉主灰心吗？你今天为主工作难过吗？你看到没有果子，你杀不得算单了吗？我奉主名对你说，你真心侍奉上帝，上帝尊重侍奉他的人。你相信吗？相信的说阿们。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服侍我的父，我的父必尊重他。”为这个缘故，我们在困难中间，在最大的患难中间，仍旧忠心做主的工作，因为父都尊重我。父的尊重太不敢当了。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要向人做尊重的工作吗？但是圣经这样记载，而且不是先知讲，不是使徒讲，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基督自己亲口讲。感谢荣耀从上帝。第三样，什么东西拦阻我们彼此同心呢？什么东西使教会的人合起来好好做主的工作？第一是艰难，第二是虚荣，第三就是至高。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大家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再一次，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现在你看看你的左边，再看看你的右边，等下我请你站起来告诉我他比你好在哪里。现在就看看一下，看完了我等下请问你好不好。今天的许多人一看就看别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我最好，谁最好我，谁最漂亮我，谁最树林我，谁最爱猪我，谁第一个下地我。为什么我们单单看别人的毛病，看别人的缺点？一个自我养成专看别人缺点的人，这个人神经有毛病。基督徒专看别人有毛病，这个基督徒自己的生活灵性一定不好。请你注意，上帝是主动的上帝，上帝不是被动的上帝。所以如果上帝要一个人给他不再受别人的帮助，有一个办法让他看清别人。请你注意啊，上帝如果许可一个基督徒这个看不起那个看不起，就是任凭他做一个不再从别人身上得到帮助的人。再听一次，如果上帝任凭你不要你从任何一个人得到帮助，就给你一个骄傲的心，让你看任何一个人都看不起，那你就很容易的，你就以为自己最高，不是高，糟糕。你那个时候就不能从别人身上得到帮助了。三人行必有误失，在我四周围的人中间一定有许多人，他们的好处可以作为的榜样。有一次 有一个初中二的学生同我讲一件事，我啼笑皆非的事情，我一直记着差不多20年。他说，唐先生，我告诉你，我有8位老师，化学、物理、几何、代数、作文、英文，什么8位老师。他说的，我的英文老师只有英文胜我，其他7种都败给我。我的国文老师国文胜我，几何败给我。我的这个几何老师几何胜我，英文输给我。所以这8个老师每一个都输我7种，只有胜我1种。你看啼笑皆非吗？我说，哇，你好厉害，每一个老师都可以做你的学生，你胜他7种，他才胜你1种，所以应该你做他的老师，他做你的学生。为什么你做他的学生？他说，因为爸爸妈妈叫我读书，所以我就去读书。神经病啊。今天在这里，如果一千个人，这一千个人在你四周围，你发现一千个人中间每一个人都有一点你可以学的东西，把一千个人的好处全部加在你身上，你伸出翅膀来像天使一样。相反的，如果你专看一千个人的毛病，每一千个人的毛病都加在你身上，你就像鬼一样，对不对啊？保罗说要看别人比自己更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不要养成一个习惯，这方面我比他强，那方面我比他强，这方面我比他强，这些人都算不得什么，我了不起。这样的人不能长进，这样的人可以是很聪明的人，不能是伟大的人。教会里面需要伟大的人，不是需要聪明人。我不是说聪明不要紧，但是如果你的聪明加上知识的成分，你就不能被主用了。什么叫聪明人？什么叫做伟大的人？聪明的人看得出任何人的毛病，这很厉害，这样的人也很需要。你一看就知道毛病在哪，毛病在哪，毛病在哪，毛病在哪，毛病在哪里。特别做领袖的人很需要，但是伟大的人宽容别人的毛病，宽容他，宽容他，宽容他，还有从别人的好处里面学习，谦卑领受，这个人就伟大，这个人是长进的人。所以第三样，什么东西拦住我们的同心呢？自高自大的心，自我荣耀自己的心，自己高举自己的心，这样的人不能长进，这样的人不能与人同心。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不要自气高大，要自以为谦卑，不就卑微的人。我告诉你，我们应该谦卑，但是什么叫谦卑？谦卑不是多礼叫的谦卑，有一些人嘿嘿嘿，那不是谦卑，那是诡诈。我做人到今年差不多40岁了，我学了一件事，还没有讲话就哈哈大笑的要谨慎，还没有同你谈话就嘿嘿嘿什么，有什么好笑，还要先建一个他的好的印象在你身上，然后对你身上有目的，要谨慎。那些同你讲真话的人，实实在在敢把你的毛病讲出来，正是你最需要的好朋友。有志有量有德文，这是孔子的教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你交朋友要小心，那些讨好你奉承你的人要谨慎。我们不能够以为那就是谦卑， 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伟大的眼光，我们只喜欢那些听我们话的奴才，我们只能找到奴才，不能找到人才。教会不是需要奴才，教会要人才。接着我问你们一件问题：一个青年人很聪明，但是有骄傲；同一个青年人很谦卑，但是傻里傻气，你要哪一个？你要哪一个？很聪明但是很骄傲，一个很谦卑但是傻得要命，你要哪一个？我要骄傲的，我要他聪明加上骄傲，然后求主打他，打得半死。但是那个很谦卑傻里傻气的人，怎么样改也改不来。所以求主兴起大有学问的青年人出来，那求主鞭打他，管教他，然后使用他，好不好？好不好？可能就是你，你不要好好，主就要打你。你有智慧，有聪明，有恩赐，有才干，现在需要什么？鞭打管教，使你谦卑下来。我从前不要念神学，第一年不去，第二年不去，主说要不要去？不。要不要去？不。要不要去？不。我看自己了不起，我也可以自己研究嘛。最后呢，给我大病一场，病了两个礼拜，这样长的针从脊骨里面这样插进去，痛得不得了，哦，哭死了。两个礼拜又说要不要去？要，就要去。要鞭打管教，学习谦卑，向别人学习，不要夜郎自大，以为自己什么都对，什么都好，至高神不能用。谦卑不是奴才相，谦卑不是礼多必大，谦卑不是没有骨头，谦卑不是一见到人就摇尾巴。谦卑是什么？谦卑是扶救卑微的人，这是圣经的定义。大家打开罗马书，大家打开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六节，一同来读。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一二三，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谁是谦卑的人？扶救卑微的人。你对你的上司摇尾巴不是谦卑，你对比你更下一级的人能够扶救他，能够爱他，关心他，尊重他的意见，那叫做谦卑。从这一句话，从这个定义看来，有许多基督徒常常不谦卑，我们常常不谦卑。谦卑是谁？扶救卑微的人。教会里面有一些牧师好得不得了，所以呢，他一走了，一死了，一上天堂了，别人来代替他就苦得不得了。好牧师很难接替的，所以青年传道人要到一个教会去，不要去接替那个好牧师的位置，因为人家用对那个牧师的要求来要求你，你做到死都做不完。很多好牧师很勤劳，做得半死，结果他越勤劳会友越懒惰。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现象，懒惰牧师产生迎群的会友，迎群的牧师产生懒惰的会友，那哪一个好？我讲两个都不好。牧师太勤劳，什么都替会友做，就懒死会友变成懒惰，一天到晚靠牧师。我薪水给你的，你还不做？如果我没有给薪水，你怎么会吃饭？这样的会友，这个叫做老板式的会友，许多时候是牧师养成的，牧师自己养老板。我们应当谦卑，但是不是自卑。在印尼啊，有一个青年人到一个教会去做牧师。他们大家说他骄傲，为什么？因为他不多讲话，也不多同人来往，所以大家说他骄傲得不得了，大家都批评他，从前的牧师不是这样。有一天呢，他从这事一中去探访，进到一个病房里面去的时候，刚好那个病人呢就在那里排泄，在床上臭味连天。那些这次长老在社会上的老板哪里看过这样的东西，快快扔个地址大家逃走。但这个牧师进去替那个病人收拾清清楚楚，平常不多讲话，被人认为是骄傲的人，突然间做这样的事情。从那一天开始，他们不敢再讲他是骄傲。骄傲谦卑不是从外表看，骄傲谦卑看一个人他有多少的分量，他还肯扶救卑微的人。请问你在工厂里面做厂主，你的工人从你的口里听见福音没有？请问你在商业里面做老板，你的伙计从你身上在做什么？请问你今天在教会里面是单单去探访有钱的人，那些穷的你不去顾他？什么叫做谦卑？谦卑是扶救卑微的人。大家说扶救卑微的人，当你看见比你更卑、更穷、更没有学问的人来的时候，你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我们只懂得在我们比我们更大、更尊贵、更有钱财的面前对他奉承， 这叫谦卑吗？那不是谦卑，那是虚假，那是罪恶。
除了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大胆，把这一切的虚假都丢掉。第四样，最后一样，什么东西拦住一个人不能同心？除了结党虚荣等自高以外，还有第四样很大的一件事情，那是什么呢？自顾自己，自私。自私是基督教的仇敌。今天许多的培灵会看起来很多人很追求，我只怕这些追求的人除了参加聚会以外什么事情都不做，所以这样的聚会也可能产生自私的基督徒。你听懂没有？你们除了参加培灵会以外，你怎么样侍奉主？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哪一个人在侍奉上有份的，实际参与侍奉的，请举手，手放下来。没有参加过侍奉的请举手，诚实。其他的吓死了，不敢举手。我告诉你，如果你专做听道匠而没有侍奉，专做听道的人而没有参与圣工，你就会越来越假冒伪善，越来越自私自利。香港有一个教会寄飞机票给我，给我多少钱叫我去讲道，我说我不去。为什么你不来？我说我太多工作，我不爱去这样的教会。你们的教会一天365天200多天都在开布道会。我说你这样勤劳听道，请问有什么时间行道？你们很多聚会，很爱主，很追求，但是在社会上没有好好侍奉。当那个强盗把那个撒玛利亚，把那个这个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行走的人，把他打到半死的时候，那个祭司说：“我很忙着侍奉上帝，我没有机会照顾你。”他走了。那个利未人说：“我如果照顾你，等下我也给强盗抢光了，我先走为妙。”这些热心的人，这些侍奉的人，这些教会的领袖是自私的人。上帝说那个外邦人来了，撒玛利亚人，他的热心不如教会里面那些自以为很爱主的人，但是他把自己的油倒出来，自己的钱拿出来，自己的炉拿出来，把这个人带到旅社里面去，带到店里面去，让人家照顾他。你想他是没有事情做的吗？如果他是没有事情做，他不会说你好好照顾他，等我回来。他有事情做，所以他先放下他的事照顾别人，这是灵性。我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主说你们这些看起来好像很侍奉我的人是灵性，没有那些你所认为不热心的人还更好，那个时候你会很羞愧。主耶稣讲这句话用意很深，为什么？他不是说是祭司，他不是说是先知，他不是说是那个利未人，他说是撒玛利亚人。他讲这一篇道足够引起犹太人的公愤，为什么你在我们中间偏偏讲撒玛利亚人的好处呢？在我们这些有上帝子民身份的面前偏偏讲那些大神的人的好处呢？在耶稣基督故意这样讲，为什么？在许多事情上基督徒比外邦人更自私，专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请问这样的教会是有灵性的吗？现在许多中国人做难民，教会发什么样的声音？教会奉献多少钱帮助他们？教会有没有想过我们在这件事情应当尽什么工作？我们只顾自己树林所有的奉献，只顾建礼拜堂好看拍照，我们的社会上的贡献，我们对世界的贡献，我们对世人的关怀在哪里？我不是说专做那个工作，专做那个而没有传福音叫做社会福音，但没有做那个而单传福音，这是不够的。只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只顾自己的好处不顾别人的死活，只顾自己的厉害不顾别人的是非，以利害遮盖自卑，就是灵性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把你自己的利害关系置之度外，把你自己的死活置之度外，以神的工作，以别人，对神清楚，对人交代清楚，这是灵性。灵性是什么？就是对神对人尽了当尽的责任，这是灵性。我再讲，灵性不是一天到晚跪在那里祷告叫的灵性。如果你只一天到晚跪在祷告，从来不关心别人，你没有灵性。法利赛人祷告比我们更长，法利赛人进食比我们更多，法利赛人奉献1/10，法利赛人比我们更热心，走遍海就天涯，勾引人入教，使他们做地狱之子。因为这些人教导别人，但他们的生活没有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可能同你的观念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不要以为复兴就照你的意思来，复兴常常从你的观念不同的观念里面来。保罗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前三个礼拜我看一篇文章，我的心很受责备。那篇文章怎么讲？他说你做了什么？你要照顾饥饿的人吗？你要照顾贫穷的人吗？你要到监牢去安慰那些人吗？如果你没有，主一定不满意。后来下面一句话说，就用一节圣经做结束。主耶稣说，你从来不访问我，你从来不关怀我。主啊，什么时候？主耶稣说，我在监牢你不来看我，我赤身露体你不给我衣服穿，我饥饿你不给我东西吃，你坐在小子里面的一个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今天福音派的教会很注重信仰纯正，自己的追求，很注重自己自私的灵性的追求，但是没有注重到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生活放在爱里面，对整个社会对人类有贡献。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从这四大罪恶中间出来。第一样，结党的罪；第二样，虚荣的罪；第三样，自高自大的罪；第四样，专顾自己的罪。愿主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站起来祷告，我们一同开声祷告，我们为自己的灵性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我们的信仰化成我们生活的行动祷告，为我们尊主伟大在主的道理里面同心合一祷告。